诗篇系列讲章第八讲，诗篇第103篇，不可忘记神的恩典。普杰西牧师，2017年10月29日。翻译王兆峰。今天早上我们打开诗篇103篇，第一句话就是，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诗篇的最后一句也同样是，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让我们先来看看称颂耶和华是什么意思。这是教会用语，我们常常挂在嘴边。这句话在行动上指的是什么？我们大部分人都会说，就是赞美他的名，荣耀他的名，听从他的话。这些都没错，但问题是，我们如何行呢？我们的所作所为怎么能被神悦纳呢？诗篇103篇告诉我们的，教导我们的，就是我们如何行。首先是纪念神的恩典怜悯，这是诗篇作者对我们的呼召。请记住，大卫是在这里对他自己说话，或者说自言自语，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这两句是典型的希伯来文平行语，说的是一件事。这里的翻作称颂的一词，意思就是屈膝。字面的直接意思是你屈膝使得神升高，向神表示你的敬畏。接下来又是两句平行语，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前面两句和后面两句在我们看来好像是两句不同的话，但实际上是用不同的词汇表达同一个意思。我们在其他诗篇里也常常读到赞美神，赞美神。但还是这个问题，什么是赞美神？我们会说，赞美神是我们敬拜的一部分，传讲神的话语之前先唱诗赞美神。许多诗篇里都能看到，每次说赞美神的时候都列出赞美的原因，但我们却因为自己生活在美国教会的文化里看不到。诗篇作者们说赞美神或要求人赞美神时，一般都给出理由，要么是因为神的性格特征，要么是因为神是所作所为。这就是赞美人神时所应有的方式，这就是神配的赞美的原因。诗篇103篇的作者说，他要以不可忘记神的美善与神赐给他的益处来赞美神。大卫没有说，我忘了神的恩惠。旧约里，纪念与忘记是旧约也是新约基督徒生活很重要的一部分。忘记并不单单是一个人记忆功能上的缺陷。今天早上你们坐在这里肯定记得什么是福音，但这不是诗篇作者在这里所指的忘记。对他来说，不忘记神的恩惠慈爱是生活方式，无论是思想感觉还是行动都被此记忆所驱动。不是这个那个事实，而是他的身份定义。或者像以色列人那样生活的，就好像神没有为他们做什么，没有把他们从埃及救出来似的。假如你问他们，还记得你们曾经是埃及的奴隶吗？他们肯定能记得。但圣经的意思是，他们活得好像是没被神从埃及拯救出来似的，或者说他们忘了神救过他们。所以诗篇作者说，以不忘记神的恩惠来敬拜神。请注意，第二节说的，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益处。里的益处这个词，注，英文译作益处 benefits。中文和和本译作恩惠，很有意思。当然我不会逐字逐句的解释，但从这个词的希伯来原文解释会对我们有帮助。当我们想到益处的时候，联想到的大概会是一份好的工作会给我们带来好的医疗保险、年假、奖金等等。诗篇103篇以这样的法律用词开始，并且一直贯穿于整个诗篇。我们在英文翻译上或许读不出来，下面我会提醒大家，到了诗篇结束的时候，我们会看到，神当然赐给我们很多好东西，但这里所用的这个词，若是负面的使用，意思是对你恶行的报应；正面的使用，意思是对你义行的奖赏。这是一个法律用词。大卫是说，不可忘记神对你义行的奖赏。这对你来说，应该是件大吃一惊的事。请看另外一篇诗篇里是如何使用益处或和和本译作恩惠这个词的， 愿你照着他们手所做的，并他们所行的恶事待他们，将他们应得的报应加给他们。诗篇28:4。所以说，我们要以记住神如何奖赏我们的义行来称颂他。但大卫接下去不断地提醒我们，神因着他的恩典赦免我们的罪。神将赏我们的义行和白白赦免我们的罪行是挺难调和在一起的两件事情，对吗？我希望到了诗篇103篇的末了，我们能够理明白，这不但是真的，是可以解调的。神给我们的奖赏是因为他赦免了我们的罪，并且如果你不能接受的话，你就永远无法去做诗篇作者所说的，永远无法正确的敬拜他，无法活出敬拜他的生活来。诗篇作者列出了五件神对我们做的事情。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他以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这些都是我们从神那里得到的义行的奖赏。神不但没有给我们本来应得的疾病、死亡，反而以仁爱慈悲为我们的冠冕。有一点是你不能忽略的，那就是诗篇103篇里罪一直都在背景之中。不管你是否已经经历过或还没有经历过，我们所有的人都会生病，会死去，这是罪的直接后果，是我们从亚当那里继承下来，也是我们今生自己参与的。诗人是说，神非但没有和我们算账，反而赐给我们一起的恩惠。当他回想起这些事的时候，突然醒悟到，神因着他如此的信实公义，没有以我应得的报应我，而是把我所不配的益处赐给我。原来神一直就是这样和他的子民打交道的。接下来他从自言自语转到整个以色列来，耶和华施行公义，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大卫以他的希伯来想象力说，如果我要谈论神的恩典慈爱，最好的方式，最重要的事件，不是我自己身上所发生过的，不是击败歌利亚，不是赦免我的罪恶，而是出埃及。不仅是出埃及事件本身，而且是神如何与他子民打交道的方式。耶和华施行公义，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说的就是以色列在埃及，在法老的压迫之下做奴隶的日子。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则是指那个特定的时间与事件。摩西在出埃及记33:18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你们还记得出埃及33吗？神刚刚与以色列立了约，召摩西上山，以色列人竟在山下筑起金牛犊来拜。神发起怒来，要灭绝这应着景象的以色列人。摩西提醒神他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求神怜悯他的子民。于是神赦免了他们，让摩西凿出两块新法板，和以色列人重新立约，并且宣告说，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出埃及记34:6，大卫在这里引的就是这段原话。他为什么这样做？我们从出埃及记的上下文知道，神的子民不信实。要知道，这些是已经被神拯救出来的人，神救了他们，他们反而变得更加犯罪。但神还是回转来和他们第二次立约，宣告自己是为什么样的神。接下来的这句，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的翻译真是糟糕极了。原文用的是法律用词起诉，而不是什么责备。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当诗篇作者要我们注目神的时候，他先是查看自己身上所发生的，然后再提醒大家神为他子民所做的。他采用的是负面表达，神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我本来应该得到这个，神却赐给我那个。每一个以色列男孩女孩都熟悉出埃及的故事，或许你也知道出埃及34:6后面神接下去说的话，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 当大卫惊叹道，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的时候，要么他是个反律法主义者，把圣经的意思给篡改了，要么就是他心里出现了一个极其强烈极其突变的念头，一个他知道的神学上的真理。这里说神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但大卫说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能够使这一切调和的只有神的特征性格。大卫说，因为神是有怜悯有恩典有丰盛的慈爱和信实的神，所以他才如此恩待我，恩待我们这些完全悖逆的他的人。最后大卫要我们记住神的无限怜悯，他从自己从以色列人开始，现在一直延伸到整个宇宙。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要多远。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神的恩典怜悯是如此之大，整个被造世界都无法容下。他就像一位慈爱的父亲连续他的儿女。作者在前面说，我的心啊，你当赞美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给你的义行奖赏开始。现在告诉我们，你知道神为何如此恩待我们吗？这就是答案，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神永远都是公义的信实的，但若神只有公义信实的话，他早就把以色列人都给灭了。除了公义信实以外，他还有慈爱怜悯。他的慈爱怜悯向着那些没有能力完全他要求的人。你读到诗篇的末了可能会说，神的慈爱怜悯还是有条件的。是的，他的慈爱恩典只赐给那些敬畏他的人，但这些敬畏他的人并没有证得他的偏爱信任，他们对他的敬畏乃是他恩典的结果。我们敬畏他是因为我们受了他的怜悯，是出于我们对他的感恩。我以前举过一个例子，爷爷是我生命中的一个极重要的人物。那时我还是个孩子，在我眼里他不会做错任何事情。当然现在回头再看也不是那么回事。小时候我是个人人都喜欢的乖孩子，到了青少年的时候变得情绪容易波动。记得有一次奶奶问我一件事，我的回答不是那么有礼貌。爷爷把我拉到一边说，不要再这样对我妻子说话。他告诉我他对我非常失望。我到现在还记得当时我听了之后哭了，因为爷爷在我眼里是一个最崇高最令人尊敬的人物。这就是诗篇作者在这里所表达的，敬畏神的人是因为他们知道神对他们的怜悯有多大，恩典有多深，他们不会忘记他的恩惠，他们实在不愿使神失望。我们今天的这堂讲道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来概括，不忘记神的恩典是顺服神的原因。假如你以为荣耀神只要在嘴上赞美他，努力去做那些你并没有做好的事，那么你还是无法真正的荣耀他的名。假如你以为下决心不再犯某些特定的罪就好了，我们的经验可以告诉我们这是行不通的。诗篇作者给了我们一个如何荣耀神，如何敬畏神，如何遵行他的约的秘诀。他说，神赦免了我们的罪，除掉了我们应得的惩罚，反而赐给我们义行的奖赏。那么我们呢？我们应该记住神的恩惠，以牢记你的身份来生活。这就是我们顺服他的动力，我们赞美他的原因。对大卫，对以色列人来说，影响他们最大的事件是出埃及，但影响我们的事件比他们的更清楚更重大，那就是神以他儿子来展现他自己，以他儿子被钉十字架来展现他对我们的大爱。十字架就是诗篇103篇的答案。你到了天上的时候，你将得到义行的奖赏，你将得到荣耀冠冕，你将得到永生，你将听到神的宣告，好，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神这么做公义吗？公平吗？是的，十字架就是答案。神的信实比天离地更高，他的赦免比从东到西更远。神赐给你的国是他的儿子挣来的。这就是为什么神能够对你说， 我要赐给你你所应得的奖赏。最后，让我再来简单的解释一遍。我们一个礼拜接一个礼拜的来到这里，我们宣讲福音，宣讲耶稣基督的话，我们祷告，我们分领圣餐。这是你克服罪的唯一方法，这是你成圣的唯一途径。神要求你的是什么？爱神爱你的灵舍。什么能使你爱神呢？没有什么东西比看到懂得神为你做做的更能吸引你来就近他，热爱他。今天你坐在这里，无论感到自己如何有罪，神对你说，因着我所做的，你已经在我眼里看为义，看为圣洁。不仅使你能够爱神，也促使你去爱你的邻舍，爱那些你生活中遇到的，爱坐在你周围的弟兄姐妹。神还要求你爱你的仇敌，这有多难呢？谁能做得到呢？只要当你知道自己还在与神为敌的时候，神已经爱你了。福音就是如此美好，如此有能力。让我们一起祷告。圣餐，根据今天早上我们学习的圣文，我要请大家集中注意力在一件事上，那就是 imputation， 把归于。我们不但要懂得什么是把不属于你的归给你，并且要在生活里行出来。这是神学词汇，你听到的时候或许并不以为然，但确实非常重要。神看你的时候，就好像你一直顺服他、遵行他那样，就好像你从来没做错过。正如你看着十字架上他的儿子，就好像他犯了你所犯下的一切罪，承受一切你个人对神所犯下罪行的惩罚。就像诗篇103篇作者一方面说，神将我一行应得的奖赏加给我，同时又说，神赦免了我一切的罪孽。你如何能够活着这种奇怪的矛盾之中？但这就是基督徒的写照，这就是我们必须懂得必须活出来的。神要求你时刻不要忘记，你已经不再被定罪了，你在基督里已经是个义人了。这并不是让你能够正面思考。所谓正面思考是今天心理学家鼓励人们的一句口号，而是因为这是你能够成为圣洁的唯一希望所在，也是你能真正顺服神的基础。神真的要求我们爱仇敌吗？那么这些坐在你身边的人呢？你能爱他们吗？他们有时得罪过你，但这总比爱仇敌容易吧？你怎么能够做到呢？你看他们就好像他们从来没得罪过你。你对他们显出怜悯之心，如同神怜悯你一样，你爱他们如同神爱你一样。只要你知道自己的光景，同时又记住神是如何对你说的。但我们的问题是，常常忘了自己的罪有多大，忘了我们的一生都是恩典怜悯之心，于是我们对别人的过错耿耿于怀，不肯放过他们的一点冒犯。感谢主，这张桌子说，有人为了你而活，为了你而死，有将自己赐给你，你已经不需要再做什么来讨神的喜悦了。但你还是常常不能相信，直到来到这张桌子前，直到神将这顿圣餐赐给你，来提醒你，这是你的现实。基督在你里面，你在他里面。思考一下吧，愿你们领受这圣餐，愿你听到神对你说的话，基督是为了你，你的生命完全藏在他里面，神已经悦纳你了。现在他邀请你按照此身份生活，愿我们相信这些，活出这些。让我们一起祷告。
真神使人坚固保障，使人将来希望，使人居所地狱捆绑，使人永久家乡。神必为全保护，永远平安无虑。山川尚未发现之时，地球形成之前，原自太初。永在无穷经年。 转瞬飞逝，恍若梦境，照